林黛玉给刘姥姥起过一个外号叫母蝗虫，这三个字一出啊，得到了大观园小姐媳妇们一致的好评，大家都笑了啊。
都是她一句话，她是哪一本子的姥姥？依我看呢，只叫她母蝗虫罢了。
我们不知道凤姐姐如果在的话，她是如何评价这个梗的哈？凤姐姐也是一个造梗大王。没有听到凤姐姐的解读，我们听到宝姐姐的批注了。宝姐姐对于母蝗虫这三个字高度赞扬，她说有一种春秋笔法的功力，她把市井俚语和文言的润色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当时的情景全都精准的再现出来了。而且当宝姐姐做完精准解读之后，又掀起了一波高潮，大家都觉得你这个解读比那个造梗还有趣呢。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贵族小姐们他们是会取笑刘姥姥这样的现象的啊！注意啊，是这种现象。我们没有办法苛责一个从小去受到贵族教育、大家闺秀教育的宝姐姐、林妹妹、探丫头，他们就一定要有一种平等观。大家要明白啊，我们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读有时代性的文学作品，切记不要做那个道德警察。我们今天都知道人人平等啊，我们今天有阶级斗争史观，我们从小接受人民史观教育，对吧？所以说你看林黛玉她怎么能嘲笑劳动人民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就像我们前段时间看那个繁花啊，前段时间我看电视剧看得昏天黑地，繁花太有意思了，一个又搞笑啊，然后又有优美的镜头音乐，特别爱配音乐啊。
可不就这么无聊啊，没想有啊，总来就问着开的了。
王家卫配音乐配上瘾了，怎么老配音乐呢？一言不合就开始变成了 MTV， 就开始放背景音乐。但是好几首歌我还都挺喜欢的啊，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调性啊。哎，我跑题了啊，但是我接着说啊，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我就去买书看了嘛。说实话呢，原著跟电视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故事，人物好像也不太一样。关键是我跟大家讲啊，我其实早就吐槽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多的老一辈人写文学作品啊，你没有办法期待它拥有一些现代性的性别意识吧。繁花还算好了，你要跟一些什么贾平凹呀什么去比的话还算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在乎这些性别意识的话，可能读繁花你会有些不适啊。它里面也有一些对于女性的传统价值观体现吧，咱也不是说恶意，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对于繁花这部作品的喜欢啊，它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所以大家想啊，繁花写的还是六七十年代啊九十年代的事情，其实跟我们今天人的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区别了。那你说这个十八世纪你非要要求林黛玉有一种人民史观，爱护劳动人民，没必要这样。就像小时候我看这个祥林嫂的故事，你说这老爷太太欺负祥林嫂了吗？真没有啊。那个时候的一个地主请你来做活，给你发工钱，还要怎样呢？难道说请你来的天天跟你做思想工作，跟你聊天吗？哎，这是不可能的。还有说不让你参加祭祀，那当时就是那个情况，就是不让你参加祭祀。正因为这样，鲁迅先生的这个作品才让我们感觉到吃人的不是哪一个坏人，是那个落后的社会、落后的礼教和以及身边的零零总总，每一个人都在残害着彼此，他才有深度嘛，是吧？哎，我跑题跑太远了，今天跑题跑太远了，我们接着说回来。刘姥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红楼梦》当中读刘姥姥，就先把自己的人民史观先放一放啊，这个不丢人，也不会因为这样你就变节了，不至于的啊。刘姥姥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劳动人民，她身上有她质朴的一面，有她勤劳善良勇敢的一面，都有，也有她狡猾的一面，也有她奸诈的一面，也有她贪婪的一面，这都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个复杂人物。你比如说刘姥姥一次进大观园和二次进大观园是很不一样的。刘姥姥一次进大观园的时候明显就是奔着打秋风来的，有早没早打三竿子。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她呢去到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的家里面去打秋风，她没有碰到凤姐，她碰到夏金桂了，或者说碰到一个别的这个少奶奶了，凤姐还是很不错的啊，没有碰到这么大方的人，那就没有给她，或者说呢周瑞家的也没有帮她，那么她会怎么办呢？她会不会骂骂咧咧呢？ 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如果他不会，那反映了什么？反映他善良质朴。你这么理解就吊诡了。我是来打秋风的，打秋风不成功，我没有抱怨，这最多能说一个自己比较认命啊，就麻木，这跟善良没什么关系。那如果说抱怨呢，说你们这家人有钱也不接济亲戚，是吧，小气，或者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那我们能说他邪恶吗？也不能。就像我们不能苛责林黛玉对于刘姥姥的嘲笑一样，我们也应该接受刘姥姥就是想占便宜，就是想卖惨，就是想在你这儿捞一笔回去，就是想不劳而获，这很正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的时候啊，她嘴非常笨，她说出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姑奶奶您拔一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啊。
她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有人说这是刘姥姥没有准备好，其实不是，这是紧张状态下的真言。当时刘姥姥得到了一笔泼天的富贵，20两银子砸了下来。她拿到这20两银子之后，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整个人从心理上生理上都是颤颤巍巍的。她没有想到能拿到这么多钱，这20两银子够他们庄户人家过一年的了。此时的刘姥姥有一点语无伦次了，而一个人在语无伦次时就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底层人民是怎么看待贾府这些人的？没有什么温情，我跟你有什么情感啊？你就是死了，我也要从你身上揩一些油回来，你就是死了也比我们强，我占你们的便宜，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就像林黛玉没有办法理解刘姥姥一样，刘姥姥也没有办法理解贾家大有大的难处，但是不可能理解你们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做道德评价，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而《红楼梦》的作者就像拿着一个摄像机一样冰冷地拍着这一切，他没有说谁对谁错。最心狠手辣杀伐果决的凤姐，她也有怜弱惜贫的一面。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他该占你便宜的时候还会占你的便宜，该贼的时候还会贼，我觉得这才是特别好的人物。我十分反对有一些文学作品啊，把农民形象塑造成那种圣人。哎呀，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都接受。哎呀，别人怎么欺负我，我都没事儿啊，我都觉得应该靠自己努力。哎呀，我呀从来不抱怨别人。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但是你创造这样的人物，供给大家消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有些话从上往下讲不好听。从下往上讲好像就好听了，但它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红楼梦》的作者一开始就设置了两个镜头。我们以前很多人觉得好像这里面是一个镜头，就是以一个小人物去写贾家，其实不是，它是两方面，让贵族去看平民，让平民去看贵族，互相照镜子。这就是风月宝鉴的两面。风月宝鉴的两面指的是两边都可以给对方照应。我们能从刘姥姥和凤姐打交道当中看得出大户人家对于平民的态度，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贾府这些人的。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很多人说你看刘姥姥拿了很多东西。我还看过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好像就是你去了一个特别有钱人的朋友家里，走的时候又给你拿钱，又给你带好东西，又给你车，怎么回事，你可算抄上了。还有很多人分析说刘姥姥啊特别会说话，你看她懂得贬低自己，服务别人，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我还看到特别恶心的人说职场上要学刘姥姥啊，刘姥姥说话特别左右逢源，如何如何。还有人说刘姥姥多心酸啊，她那个贬低了自己给别人耍笑啊，她怎么怎么样。其实啊，这都是拿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去映照人物了。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刘姥姥这一次她带的东西是来看凤姐和周瑞家的。因为当时毕竟是拿了人家20两银子，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个真诚的感谢吗？小人物想占便宜是有的，想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他也是有的呀。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说刘姥姥她也希望我这次给你送礼之后人家会不会给我们还点礼呀，我送的瓜果梨桃粮食他们会不会还我一些金银财宝啊，这也太正常不过了。 比如打个比方，你家里面有一个农村的亲戚，人家给你送一些人家辛苦种的粮食，当然现在农产品也很贵了啊。你下次去看人家的时候，带一些你的礼物，或者直接给一些钱。别人送你农产品，想跟你分享快乐是真的。你给人家钱的时候，人家也很快乐，这也是真的。刘姥姥没有想太多，起码跟她后面得到了那么多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刘姥姥压根就没有想攀到贾家这个亲戚。刘姥姥是去看王家的亲戚的，在刘姥姥看来，她也就最多看到凤姐，因为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跟王家攀亲戚，她就连王家的太太也没看到，她只看到了王家的一个晚辈。那么这一次最多也就是再看到王家的这个晚辈，很有可能连凤姐也看不到，就是来感谢一下周瑞家的东西带到就可以了。第二次进大观园，反倒没有必要把刘姥姥想成是一个跟第一次一样来想打秋风的人。但是《红楼梦》这个作品的基调就是这样，它有一种佛家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就是你有心求啊，可能求不到，你无心求啊，这就来缘分了。无心或者说很少心的刘姥姥来到大观园之后，她遇到了一个她真正的贵人，就是贾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写刘姥姥故事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闲笔，就是在写大观园的丫鬟们，就突然好像没有什么情节，就来了那么一堆对话。首先是平儿，平儿呢被李纨拉住喝酒啊，李纨特别喜欢平儿，我们感觉好像李纨平时说话不多，但这个时候的李纨啊，表达欲特别强，拉着平儿坐下不让她走，还浑身上下的摩擦她，摸的这个平儿身上都痒痒了。平儿说，大奶奶你别摸我，摸我身上都痒痒了，就特别喜欢这个丫鬟，而且话又特别多，说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雍容华贵，你哪像一个丫鬟啊，你就像个主子一样，这是闲笔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的时候就把平儿错认成了奶奶，然后他们又开始点评鸳鸯啊、彩霞啊，尤其说到彩霞，彩霞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是吧。贾宝玉说彩霞是个老实人，探春怎么说的？探春说外头老实心里有数，太太是个佛爷，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你看彩霞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彩霞在太太屋里的丫鬟的排行啊，不算第一位的，她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你说太太知道她跟贾环的关系，而且还把金钏给治死了，可是呢就是人家彩霞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呢赵姨娘也觉得彩霞不错。那么以后彩霞在后面回目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的戏呢？我们可以猜测。然后又说到谁啊，又说到袭人。平儿跟袭人两个人开始聊天，这两个人关系特别好，说的都是私密话。平儿把王熙凤放利钱的事儿告诉了袭人，袭人跟平儿说我的钱留着都给我们家那位，就直接说就是我们那位，他都一点都不避着了。这又是一个反面的写法，袭人一直觉得我们家那位是宝玉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啊，他并不是你们家那位。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姥姥进大观园前面安排了一系列镜面的描写，丫鬟总镜面，他好像在提醒我们读者注意了啊，一切要翻转过来了。其实刘姥姥就是一个具有《红楼梦》当中翻转过来的角色，我一直认为她不是一个简单的龙套或者说配角，她是结构型人物。刘姥姥就像一面镜子要来照大家了。首先是王家的亲戚刘姥姥想来攀附王家，没有想到她竟然搭上了贾家，而且贾母一见刘姥姥就说出了老亲家三个字。什么叫老亲家？就是告诉贾府所有的人，刘姥姥的身份我已经认可了，她就是王家的亲戚，甭管这个人跟王夫人是不是八竿打不着，是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她就是你王夫人家的亲戚。所有的人在对待刘姥姥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这是王夫人家的亲戚，好吗？这是贾家和王家的一次活动。注意啊，她既然是贾家和王家的一次活动，那么王夫人薛姨妈就很微妙了，他们就必须要全程陪同，而且还不能往后躲。凤姐呢，当然也一定要冲在前面。贾母宴请刘姥姥是一次王家和贾家的外交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后来为什么要写到带着刘姥姥去潇湘馆啊，带刘姥姥去恒芜苑呀，还要对潇湘馆、秋爽斋、恒芜苑做一系列点评，这是第一层啊。 有人说啊，贾母是不是她平时啊，作为一个老贵族嘛，她见到都是贵族的命妇啊、媳妇儿啊，突然来一个民间的人，她也想见一见，说你看有钱嘛，就得在没钱人那儿显摆显摆。我觉得这种说法吧，咱也不是说不对，有些想当然耳吧。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英国的英剧啊，或者是英国的小说？因为他们那个社会贵族时间比较长嘛，一直到20世纪他们还一直延续那样的贵族传统。虽然英国那个贵族跟咱们还是不太一样啊，但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你常可以看到，就是英国有一些贵族他特别喜欢在他生命当中偶尔突然干预一下平民的生活，他突然就改变一下一个仆人的人生，拿一些对他来说很少的资金来资助一个普通人。有人说这不是善良吗？是，没错，他是善良。但是我看过很多书呢，他其实有一些文学家在当时做过一些剖析，这其实是那个时代旧贵族的一种生活情趣，就是谁也想做上帝嘛，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就突然啊，你觉得我的一个小小举动啊，我花一两天的一个时间，或者我花一两句话，或者我就直接带你去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去到过的地方，然后一下改变你人生，这个事情我是本身有一种从心理上的优越感的，而这个优越感会让我感到很舒适。这是一种可能我们当下的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快乐吧，他们就有一种这样的打引号的恶趣味吧。所以第二层，贾母和刘姥姥之间的这个互动，不要把它光理解成一个我想炫炫富啊，我想感受一下我日子过得多好，这个就有点小看贾母了啊。那反过来说，镜子的第二面，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刘姥姥就特别把他们当回事儿。大家有时候想想，就是这个样子。刘姥姥怎么想这个事情呢？你们的日子是你们的，我的日子是我的，我在这儿逛一两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游戏，真能改变我的什么生活吗？谁知道呢？就是我们在读刘姥姥这些情节的时候啊，没有必要做单方面的阶级批判。往往啊，在平等社会当中，已经讲究人人平等的社会当中，这个贫富分化它给我们的冲击力可能更大。而在一个可能习惯了等级的时代，其实我们的悲欢离合是不能相通的。你的那些善意恶意，其实有多少能够直接给到我呢？不一定的，各位。所以说，给这些贾府的人讲笑话啊，跟他们开玩笑啊，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夕阳景去看。你觉得你在嘲笑人家，你觉得你在高位，你以为人家怎么看你的呀？前段时间我跟一个 UP 主斑鸠鸭一块聊赵本山的小品啊，赵本山当时为什么能够抓住那么多观众的眼球？难道他是贬低农民吗？那绝对不是，他是真实的来源于农村，来源于乡土。那乡土人间的感情，他就不是说完全都得善良，完全都得仁义，他也是有善良有仁义，有奸诈有狡猾。你取笑人家，人家也取笑你呢。
啊，别，先下来了。
妈还下来了。哎呦你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两口累的。
把你撸下算对了。
干啥呀？
算对了，那就
过分了啊。
我你说我
你也这样呢。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炉子了。让人下来你就说那难听话，我干的不好，是不？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棒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
对吧？不要好像觉得高高在上，你觉得好像刘姥姥在席间被酒局文化了，是吧？被威逼了，好像刘姥姥还作势要走，说我要家去。哎呀，人家就是跟你玩一玩罢了。你们的嘲笑在刘姥姥看来也很好笑。啊，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刘姥姥本来没有想要去参与这个一切的，是你们非要让我，那我就参与呗，我一点都不尴尬。真正让他们尴尬的，其实不是刘姥姥说错话呀、喝酒呀，这都不是，是刘姥姥突然要脱裤子解手，他们觉得很尴尬。那人家刘姥姥觉得尴尬吗？那不尴尬，这很正常。尴尬的是你们，我们平时就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那可不就是随便方便吗？我们现在啊，经常总是拿自己的现当下的人的思维去想17世纪、18世纪人的心理状态，有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错位。你说妙玉坚持要把那个程瑶钟扔了，这个事儿会伤害到刘姥姥吗？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刘姥姥说你神经病吧你，对吧？你不想要我拿过来啊，程瑶钟多贵啊，是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在这场宴饮之中啊， 他们是互相彼此观看的。我们看小说总觉得是他们耍笑了刘姥姥，其实刘姥姥看他们也挺有意思的，是吧？这人玩啥呢？每天啊，拿一个牌九互相说个词语啊，说那些话咱也听不懂，什么叫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个小姐还看那个小姐，她看啥呢啊？她说啥了？为什么要看人家？对吧？我讲一个故事，然后那个公子还当真了，傻不傻呀？不就编的吗？他还问我啊，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个人物很关键，这个人物就是王熙凤。王熙凤和她的女儿乔姐和刘姥姥和她的外孙板儿之间是这两个世界打通的一个虫洞，金陵十二钗当中极少出现的一钗，乔姐突然惊现大观园。乔姐很少去大观园的啊，但乔姐这个时候突然去大观园了。板儿呢跟我的爱好相同，都很喜欢这个柚子，他就拿他的佛手去换了这个柚子。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那句老亲家叫的是多么有意味了吧。他既是当时贾府的一个政治叫法啊，就是我告诉你这是王家的亲家啊，你们王家的亲家就这样，我呢要跟王家的亲家聊聊天了。所以说贾母在带着刘姥姥去潇湘馆去秋爽斋的时候，她都很开心，而且还夸奖了，说你看我们的惜春也会画画，你看惜春会画画，探春会写字，我们的林妹妹的房子装修的也特别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雅，我年轻的时候这个房子的装修我就是一把手，对吧？再看薛宝钗，你说薛宝钗把她的家布置成雪洞一般，大家觉得这是她故意的呢，还是她就是这么生活的？就薛宝钗她就是喜欢这么素净的一个土定瓶，定窑其实还挺名贵的，但是你土定瓶就可能不行了，是吧？不论这个事情她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贾母都不喜欢。而为什么刘姥姥来了要写这些东西，就是贾母认为这场招待的主角是王家。刘姥姥看懂看不懂不重要，我要完成我的政治表达。但是风月宝鉴反过来看，这些表达都没有意义，因为在呼啦啦大厦将倾到来之时，可能贾母的这些喜好都没有什么用了。这场政治表达也好，嬉笑宴饮也罢，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突然也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呢？一个是不知不觉卷入中心的凤姐，一个是有知有觉的薛宝钗。如果大家看书看得仔细，你注意一下刘姥姥讲段子，大家都哄堂大笑，整个气氛非常乱哄哄的时候，谁没笑？惜春笑得都揉肚子了，有一个人就没有写，是薛宝钗。哎，有人说迎春也没写，迎春没有写，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迎春反应弧比较长，是吧？她一会儿会笑，而且迎春嘛，她也不是一个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性格。那薛宝钗为什么就突然不写了呢？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薛宝钗她没笑，或者说她没有那么轻松的可以笑出来。不光是她大家闺秀要注意仪态，而是此时的她有些冷静，有些忧心忡忡。就这次贾王二家的这个活动，她表现的是不是那么好啊？她是带着一些沉重的心态去看的。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其实是一次纯偶然事件，因为第一次是想好的来的，第二次想好来了送礼，后面的那个是纯纯的意外。而这个意外就是由这个打通两个平行世界的凤姐造成的，因为凤姐突然动了一个恻隐之心。凤姐也看不上你们这些东西，但是她就觉得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孩扛着这么重的东西走了这么远的路不容易，这次呢可能不会再给你20两了，但是你住一天再走吧，就是这么一个念头，才使得刘姥姥有机会认识贾母，才使得刘姥姥告诉她乔姐是冲撞了花神，才有了乔姐这个名字，才有了乔姐之后遇难逢祥，逢凶化吉，都从这个巧字来，才有了这两个世界得以被打通。如果没有这一个恻隐之心，你这以前的20两花了也就花了。刘姥姥就算念你的好，她也不可能那么的去救你们，人家板儿再怎么样也不一定非要娶乔姐。
所以你看最后王夫人走的时候说那个话就很没有意思，你是好心你给人家100两，但是你这个100两和凤姐给那些东西，和丫鬟们给那些东西，这些情感真的是不一样。她怎么说呢？就给你100两让你去做个小本买卖，以后不要再求亲好友的。王夫人她就觉得是，你看刘姥姥赖上我们了，第一次来问我们要20两，第二次又来，其实刚才说了刘姥姥第二次真没打算见您，人家感谢一回周瑞家的，感谢一下凤姐也就这样了， 上次你也没见人家，这次人家也没打算见你啊，这话说的就很没有意思啊，给你们王家丢人了。王家的亲戚来看你，你觉得丢人是吗？啊，你们家的亲戚薛姨妈来了，老太太也得陪，怎么了？刘姥姥来了就不能陪啊？就都是王家的亲戚，有什么区别啊？老太太就是这个意思，刘姥姥、薛姨妈，你们是一样的，都是王家的亲戚。王子腾家的还老来呢，王子腾夫人来的少吗？薛姨妈、王子腾夫人，你们给带什么东西了？你们少沾贾府的光了？切，还说的好像刘姥姥给你丢人了似的。我要是贾母，我也要把她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你们王家的亲戚就都这样，谁也别说谁，还真不如这刘姥姥。刘姥姥还知恩图报呢，到时候这些亲戚别害你就不错了。所以你看刘姥姥说得很清楚，刘姥姥说了，我要念姑娘的心啊，就是感谢平儿，你们给的那些金米，给这些衣裳，比那一百两其实更暖人心。我再说一个细节啊，刘姥姥第一次走的时候，凤姐呢她已经给了20两银子了，但她还专门又给了一吊钱雇车，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但特别特别暖心的细节。你想这么个老太太，如果说你不给她钱，她也舍不得花钱，她可能又带着孩子又走回去了。凤姐呢就专门再给你一个钱，就让你别心疼，我单给你一个打车钱，你走的时候啊舒服一点。这些事情你别看它很小，但是对于刘姥姥来讲她可能更加的感谢。所以我们翻回来讲啊，刘姥姥走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凤姐已经完全跟刘姥姥达成了共情，但她已经是在两个平行世界当中有过穿越了，她跟一开始的那个看到刘姥姥的凤姐已经不一样了。换句话说，就是这场梦中凤姐醒来了那么一时二刻，在各种宴会场合单独做喜剧效果的凤姐，这个时候变成了刘姥姥的捧哏。这次合作也许在凤姐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们只有理解了一开始刘姥姥的有些贪婪，有些奸诈，和对这个贾府世界的漠然，我们才能感受到刘姥姥最后她就理解了凤姐和这些人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善意不是说我高高在上的大笔一挥的给你20两，而是有那么一刻我们曾经平等的交流过，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这就是人类最朴素的一个情感，因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对于老者的悯，对于孩子的爱，这是可以打通的呀。所以刘姥姥也确实是真心诚意的为了乔姐，而凤姐也是真心诚意的觉得刘姥姥走了一天路很累，所以他们有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第二天让林黛玉啊、薛宝钗他们开刘姥姥的玩笑了，因为他们没有凤姐的这个人生阅历，或者说他们还没有醒来，他们还活在一个马上就要破碎的美丽梦中，想起来更加有一些凄楚。所以我们与其在这里评论说林黛玉啊、薛宝钗啊他们是不是该笑刘姥姥，不如我们去感叹一下曹雪芹的这个精巧设计。在本期之前，我们有3期视频已经聊过刘姥姥了，不光是这一期，还有这一期我们聊的是刘姥姥和那个镜子的关系啊，刘姥姥误入怡红院。这一期我们聊的是刘姥姥讲的那个鬼故事月下抽柴的鬼故事的含义。刘姥姥的故事很多，说不定我们以后还会再聊到刘姥姥。这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一期再见。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